发了一场脾气呢，你的功德也不过就几个小时而已。那过去几十年修的时候都烧掉了，不算了，没有了。如果学佛学了一辈子，到临命终时一发脾气了，完了，这意思什么功德都没有了，这很可怕了，这都是事实啊，都是事实。所以佛劝我们积功累德了，这个积功累德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你这个功德才能够累积起来呀、啊。积功累德很难很难的、啊，不是我表面上不发脾气，那个心里头有点不高兴，那都不行。啊，心里面有少许不高兴，功德没有了。这功德难，非常非常难修。啊，但是要想，那我做了很多好事，好事是福德。福德在，啊，福德不会被这个尘秽呀障碍，啊，你天天发脾气，你修的那个福报还是在。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修罗的福报很大。啊，阿修罗怎么修成的呢？都是在佛门里面修福。啊，像我们现在一些人一样啊，天天在修福啊，福报修得很大了，脾气很大。啊，傲慢心很大。啊，样样不愿意输给别人。啊，连烧香我都要烧头一支香。不甘落人之后。啊，出功德你出一万。我出一万五，我一定要比你高，好像比赛一样的啊！这样的人将来呢，他得的果报呢，阿修罗王啊，他就搞这个去了，享大福报啊，享大福报，人天大福报啊！啊，功德呢？功德没有，福德就很大。福德不能超越三界，功德才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修福德容易，佛门里面好修福啊，功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心里面稍微有一点不高兴的话，功德都没有。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教人啊，如何能保全功德啊，这个不离般若波罗蜜，他说的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的功德就保全了。比如说你持戒啊，我们出家人来讲持戒精严，持戒非常严格，这很好啊。可是看到那个不持戒的人啊，心里面就不舒服了，这个人不持戒，这个人破戒啊，心里面就有一点瞧不起他了。动这一念心啊，你持戒是福德，没有功德啊，为什么没有功德呢？一天到晚看到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也不是，你还能得定吗？你心还能清净吗？虽然自己戒律吃得很好啊，因戒生定啊，他因戒不能得定。啊，为什么不能得定呢？就是看到别人不持戒破戒，他生烦恼啊，所以他那个戒不能得定。不能得定啊，就是持戒没有功德，只有福德啊。他持的戒清净，将来生生人天福报啊，这个身相端正啊，这个相貌长得好啊，是 戒清净啊，就是得这个福报啊，他得福报啊。所以真正要想成就功德啊，这个戒律要成就功德，自己持戒，不管别人持不持戒啊，别人持不持戒与我不相干。不但不管别人吃不吃戒，而且要把别人都当作佛菩萨看待。普贤行愿里面讲的礼敬诸佛啊，他为什么不要吃戒？人家身心清净已经达到圆满了，我是凡夫啊，我心不清净啊，要学戒律啊，人家心已经清净了，他是佛，他是菩萨，他是示现的，像济公活佛一样，他示现的啊，我们不能跟他比啊，我们把他当佛菩萨看待啊，自己的功德成就了，自己的功德保全了，这些道理，这些四项方法，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啊，我们也读到啊，也听说啊，但是就是做不到。一遇到现行啊，这个心里面烦恼又生起来了，这就叫做业障啊，这就叫没智慧呀 啊离开般若了啊，所以。这个一念嗔心起啊，菩提种子，菩提是觉悟啊，觉悟的种子没有了，又迷了。佛言：妄摄菩提心而修诸善，莫所摄持。普贤菩萨说：菩萨之过失，莫甚于嗔。诚心者，一心所积功德，虽多如森林，尘火若生，一起烧尽，可不惧哉啊！这一段全是华严的教义啊，华严经上的啊，妄摄菩提心而修诸善啊，做一切。但是没有菩提心，菩提是觉悟，觉悟是立相啊，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他身心啊，他不失，这是做善的，但是他住相，他没有立相啊。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他是有所住，他没有做无所住啊，他而行不失。有所住心而心不失，就是此地讲的没有菩提心修一切善。为什么说摩所摄持呢？这个摩啊，是讲的这摩，你虽然得善果得福报，你享福啊，还要受许许多多的折磨，这就是魔所摄持啊。佛所说的魔，实在讲呢，是折磨的意思啊。所以，古时候的经典啊，古时候的经典，这个魔，这个下面呢？是个石头，是个石子啊，这魔的魔不是这个鬼呀 啊是那个字，把那个这魔的魔啊改成魔鬼的魔啊，这个魔鬼这个魔字是梁武帝造的啊，中国古字里头没有啊，梁武帝觉得这个这魔太苦了，就像遇到鬼一样，所以把那个石头去掉，换个鬼子啊，这是梁武帝干的。 那所以以后呢，我们都用这个字，啊，要晓得这个字的来源，啊，要知道它的本意，本意是折磨，啊，折磨，烦恼折磨啊。我们今天享福的人，啊，有大福报的人，你看他心里面，他有忧虑，他有牵挂，啊，他有许许多多的烦恼。享福里头有折磨啊，这磨所设啊。福报越大，忧虑牵挂越多，啊，受的折磨越多，磨所设故啊。如果他有菩提心呢，他享福啊，不会受折磨，啊，他能够随缘，啊，他有再大的福报。他没有挂在心上，他也不会去想我这个财产呢，将来要给哪个人继承，他没有这个妄想，他心里面就舒服了，没有牵挂了啊。如果说没有智慧的人啊，儿女多了，我将来给这个好还是给那个好，哪个人成器呀，将来能守得住，这不叫大妄想啊，这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啊，啊，这个就是没有般若智慧。有般若智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可以享受，他决定没有副作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再多的这个福报也是若无其事，啊，所以他没有患得患失，啊，没有这个意念啊，这就是。菩提，这就是般若。不贤菩萨说，菩萨之过失，莫甚于嗔心者。跟前面呢，这个讲的意思一样。啊，前面是讲嗔恨是修行人最大的忌讳。啊，普贤菩萨在此地也说，《行愿品》里面的。以前所积的功德，这就是火烧功德林，就是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啊，所累积的功德虽多如森林，啊，这是讲他勤修啊，积功累德了，啊，勤修复业啊，复善成火若生，这一发脾气啊，嗔恚心起来了，一起烧尽，通通烧完了，啊，这个意思刚才说过，可不惧哉，啊，这个是最恐怖的事情，最为畏惧之事，啊，这是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要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修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要真正得力，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啊，没有般若波罗蜜，忍辱的功夫啊就很难得力，啊，要想功夫得力，不能离开般若。生嗔恨，犹有四相。般若正智，要起着相之持，贪嗔无有可除也。啊，这是说明忍辱为什么这样难？难的原因呢？是因为众生的着相，相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这个境界相，佛在此地把它归纳为四大类，啊，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量无边的诸相，设法界一真庄严，都不超过这个四大类，这四大类通通都包括了。也就是经上常讲的人我执、法我执，这两种执着呢，跟这个四相啊是两种执着是能执，四种相是所执，意思都可以相同。着相的病太深太重，无量劫来就是因为着相，才有六道生死轮回。立相啊，这生死轮回就没有了，不但六道没有了，设法界也没有了。前面跟诸位说过，因为有执着，这才发生六道轮回；因为有分别，才有四圣法界。四圣六凡怎么来的呢？分别执着而来的。离开执着，六道就没有了；离开分别，十法界就没有了。六道十界没有了，显露出来的就叫做一真法界。诸佛菩萨他们活动的空间，他们居住的处所就叫做一真法界，也是真的，十六都是假的，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正智，般若智慧就是对治四着相的病。那着相的病要用什么方法来医疗它呢？来医治它呢？这个药就是医治的意思，就是般若正智，是医疗着相的毛病。这个着相是愚痴啊，般若是治病的啊，对治这个毛病的。贪嗔无有，贪嗔呢都是从着相来的，着相是从愚痴来的。如果把着相的痴治好了，那贪嗔就没有了，贪嗔就没有依靠了。所以呀，能够断除的，不是不能断除的。断除一定要靠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这个贪嗔痴没有办法断根啊！一定要有般若正智。所以《金刚经》不能不讲。姜维农居士在这个讲义里头强调，金刚般若不能不讲，因为唐宋以后啊，我们佛门许多大德都不愿意讲金刚经，都怕讲金刚经，原因是什么呢？怕一般人听到金刚经啊产生了误解，金刚经讲空，一切都空了，怕堕在误区空，你错会了意思。佛说什么都是空的，那什么都是空的，因果也是空的，那造作恶业也是空的，那拼命造恶业。 啊，杀人放火后面都是空的，那他就无恶不作了，那就完全错了是很容易呀、被人产生误会啊。所以许多大德呢，避免讲金刚般若。那么姜维同学所说的金刚般若可以治我们的贪嗔痴的病根要不讲就没法子治病啊！这个病确实有副作用，因此必须要讲清楚、讲明白讲清楚、讲明白，真的是不容易啊！一般讲《金刚经》讲一个星期、讲半个月，甚至讲一个月，很难讲得清楚啊。真不容易啊！啊，这一部《金刚经》要细细讲一遍，至少得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真的受用。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讲，要讲呢，就要讲清楚，就要讲明白。不可以含糊笼统。世间万事，莫非对待？所谓对待，就是相对建立。因对待故，即以生起分别计较，此。所以有贪嗔也，这是说明这个贪嗔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个真的跟那个治病啊、诊断一样，先要把那个病源找出来。这个病怎么生的？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先把病源找出来，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要找这个病根啊，病源，先要了解这个世间一切四相世间事都是相对的。我跟人就是一对佛法里面，佛给我们说一切经，也不能离开相对，离开相对没话好说了说佛法，佛法的对面是世间法；说觉悟，觉悟的对面是迷惑，都是相对的。没有一样不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都是缘生之法因缘生法嘛都是相对的因为相对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观念要分别计较很容易发生所以说一念不觉就落到分别计较里面去了佛经里头名词叫嫉妒分别嫉是计较妒是度量衡量分别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前面讲，般若不可须臾离也。一离开般若，你就会落到分别嫉妒里头去了，那就错了。于是乎，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贪心。 破自己意思呢，就生嗔恚心。啊，贪嗔是从这个地方生。若能与对待中看出消长隐虚的道理，为之消息而通变之，以治理一切事事，不能不服其为世间圣人。啊，这是世间有一等高明人，虽不能治本呢，他能治标，啊，也算是相当难得了。啊，他在这个相对当中，相对就有因果啊。啊，他在因果里面看到消息，因果不是一时的，因果通三世啊。所以佛法不讲因生，他讲缘生。为什么不讲因生？因为那个因呢会变，看因遇到缘会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果对于底下的发展的时候，它又变成因，所以因不是定因，果也不是定果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呢，啊？它为什么会变呢？当中有个缘。缘促成它的变化，所以佛讲缘生，不讲因生。那么聪明人呢，就看出这个道理了，他能够掌握这个缘，就是看出消长隐虚的道理，就是这个因因果果变化的道理，他看出来了。于是他把这个缘机缘呢掌握住，就能够有限度的控制因果的变化，啊，能够有限度的控制，治理一切事实。我们今天世间啊很乱的，灾难频繁呢。试问，佛教能不能救这个世间呢？答案是肯定的，决定能救世间。可惜的是，世间人不接受啊，那就没法子了。世间人要是肯接受，乐于接受的话，佛法的确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和平、安定、繁荣、幸福。真可以得到啊！一个人相信，一个人肯学，你一个人得到；你一家人相信，一家人修学，你一家人得到；你这一个团体人相信，一个团体人修学，你这个团体会得到。没有得不到。这里面有真实的道理啊。有很清楚的方法，凡是前面讲的原则
我们掌握到缘。只要能够把我的缘避开，把它舍弃掉，把善的缘抓住，不断地让它增长，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个境界马上就变了。有不少同修啊，听到我讲了，问我这个法师，大概要多么长的时间能够看得出效果呢？我告诉他，如果你认真努力，3个月见效，时间不长啊。3个月若不能见效啊，6个月一定见效。我们读了凡四训，了凡先生接受云谷大师的开示，认真努力断恶修善，3年才见效啊。为什么我说3个月就见效？了凡先生头3年呢，那个断恶修善的愿力不强啊，若有若无啊，不是完全认真在做啊，他好像在试验一样啊，习气还常常现现，不干不净，拖泥带水呀，所以才3年才见效啊。所以你仔细观察，可是往后呢，他就很进步，那个效果就越来越显著了。为什么？他有信心，有信心，他就格外认真，格外努力，所以那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时间非常快速。你看他许愿，做3000桩善事，第一次许的愿3年才圆满，第二次许愿做3000桩善事呢，不到1年就圆满，越来越快速啊。所以我们明白道理，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去修行，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决定见效啊。这样的事特别在念佛法门，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的例子不少，这是办大事，念佛求生净土，3个月到半年都见效，何况世间的这些小事。那么这时世间善人教导人，去疾必修，自求多福啊！儒家、道家都是根据这个原理来教导世人，能够得到效果。佛法则看破彼此相形，相形就是相对，彼此相形而有，佛法是看破真相，完全看清楚了。那么世间人他并没有看得透彻，并没有看得彻底，只是看出啊这个因果的变化，他看到这一层，这也就相当的深度， 但是没有彻底了解。啊，能够掌握变化，控制变化，就能够消灾免难，能够去疾避凶，啊，这是实实在在能做得到的。那个佛法就更透彻、更彻底了。一切虚幻不实，有即非有。然而不无虚幻显现，非有而有也。啊，这是佛法比前面的世间善人看得更透彻、更彻底、更清楚了。真的是宇宙人生真相大本，所以他能够超越。一切虚幻不实，这是一切法。佛法里面所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宇宙万有，啊，宇宙万有的真相是虚幻不实，啊，它没有一个实体，啊，但是它有相，有即非有，啊，因为一切相怎么形成的呢？无量因缘形成的，啊，形成这个现象。现象存在不存在呢？不存在，真的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但是在我们感觉当中啊，这些现象都在面前，我们感到现象在面前呢，是因为现象的相续相，啊，连续的现象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这个现象在眼前，啊，好像它还在存在，啊，这个是错觉，啊，这个是没有看到真相，啊，如果看到真相，这个真相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那个当初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短暂到我们无法想象，啊，这是经上佛举的比喻，像一刹那当中九本生灭，啊，而事实真相呢可能还不止，啊，佛所举的比喻只能比喻个方式，而实际可能比这个速度还要大，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大乘佛法里头世尊说经的这个惯例，啊，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相随相续相，啊，连续的这个现象，然而不无虚幻显现，这个虚幻显现是不停的，不中断的，不中断的在那里显现，而显现的这个相呢是会变的，什么力量在那个地方使它产生变化呢？这个力量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这个力量，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在佛法里面叫识， 所谓是唯心所现，真心能现象，刹那就能现象，唯识所变，我们把一真法界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样的妄想变什么样的境界，十法界的众生都打妄想，十法界里面的佛打佛的妄想变佛的境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打菩萨的妄想变菩萨的境界，这个妄想无量无边，因此所变的境界就无量无边。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是非有而有，有而非有。佛这两句话才把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故即超乎其表而不为所拘，唯有了解清楚，认识清楚，这才真正超越了，不被这些现象所拘束了，那你就得大自在了。这些现象里面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身相，不受身相的拘束啊，你身就自在了。所以佛菩萨能现无量无边的化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你心里念什么他就现什么身，这个就叫做超乎其表，不为所拘，不被这个形象所拘，他在现象里面呢得自在了。你要问佛菩萨为什么得这样自在，归根结底就是清净心，他心里面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他就自在了，就不被他不被这个色相拘束了。我们今天不得自在，被这些境界拘束了，原因在哪里？着相了，总认为啊，这个身体是我。你就脱离不了这个身体了，这个身是像什么呢？像枷锁一样啊，把你锁住了，你没有办法脱离了。你哪一天真的觉悟了，这个身是假象，刹那生灭，了不可得，这不是我，你就得自在了，你就慢慢就不受这个身体约束了，不受这个身体拘束了，而后就能随心所欲。 我想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很强壮，啊，相貌很美丽，啊，都这样希望，能不能得到？能得到。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心想能变相吗？你想健康，身体健康，可不能想病，想病就得病了。这里才一点痛，哎呀，恐怕得什么病呢？没想几天，真的病来了。病怎么来的？想来的。照照镜子，想到，哎呀，老了，他想老，你看他怎么不老呢？啊，拿到从前照片来比比，哎呀，我一年比一年老了，那当然老了，老得好快啊！啊，我教给你一个不老的方法，教给你相貌很美丽的方法，啊，你天天看观音菩萨，天天想观音菩萨，不久啊。你就变成观音菩萨了。相从想生的呀，所以你为什么不多想佛啊？啊，为什么不多看佛像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里头有观相